探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月24号，星期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相关的最新的一些消息。首先一个消息是尹锡悦弹劾走入了尾声。韩国总统尹锡悦弹劾案走入了最后的阶段，预计会在3月中旬决定是不是实施弹劾。如果通过的话，那么韩国将会在5月份重新启动选举。如果弹劾不通过的话，那么尹锡悦就会维持总统职务。尹锡悦在庭审期间公开表示，他启动戒严的原因来自中共政府的渗透，以及对韩国政事提供资金、干预韩国竞选的问题。而国会在野党派威胁要让尹锡悦以韩国宪法的叛乱罪面临刑事指控，如果说法庭认为罪成，那么尹锡悦就有可能会被判处终身监禁以上的刑罚。相关的消息引发了尹锡悦支持者的愤慨，很多民众呢自发地进行反对中共的集会，谴责中共政府的干预行为，要求释放尹锡悦，终止弹劾。台湾国防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沈明士，他评论说，韩国情报单位已经发现中共在韩国渗透非常严重，但是如果是没有证据就拘留的话，或难以判刑，再加上韩国的经济依赖中国，无法终止类似的行径。韩国内部亲朝派呢，或者是亲中派，也是在受到中共或者是朝鲜的金钱资助进行各种助选活动，或者呢是在利用媒体散播假讯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些韩国民众就呼吁各界了解中共借选的严重性以及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每周六仍然有数万名支持者在首尔的街头集会，呼吁还尹锡悦自由，并且恢复其总统权力。尹锡悦的辩护律师呢，在20号在法庭上说，尹锡悦去年12月3号下达戒严令的目的，不是要导致国家机器瘫痪，而是要让公众舆论注意到危机。当晚是象征性的，议会大厦派出了280名军人，要求他们不得配备实弹，只是维持秩序。现场呢，也并未有任何人受伤。辩护律师以调查不合法为由，提请法庭宣布叛乱诉讼无效。还有一个消息迅速的和大家更新一下，就是俄乌战3周年，俄罗斯驻法国马赛领事馆传出爆炸。在周三的时候，也就是俄乌战争3周年的当天，俄罗斯驻法国马赛领事馆呢遭到了爆炸攻击。法国安全部透露说，有人在俄罗斯领事馆的周边壁垒丢下了2枚投掷物，其中有1枚发生了爆炸。法国电视台报道说，这些投掷物是燃烧瓶，落在领事馆的花园里。目前法国警方在领事馆周围呢设置了警戒线，俄罗斯要求法国进行全面调查。还有一个消息呢，是有消息说川普下令关闭一个美军事基地。在今天2月24号，美国军事媒体 Defense Blog 引述了希腊当地媒体的报道，称美国总统川普已经下令关闭在希腊亚历山德鲁波斯利的美国军事基地。报道分析，川普的这项决定显示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军事战略的转变。根据希腊媒体的报道，关闭亚历山德鲁波利斯基地的决定是日前美俄在土耳其的高层会议中回应俄罗斯和土耳其的要求。亚历山德鲁波利斯基地是位于巴尔干半岛和黑海具有相当战略价值的一个门户地。那么根据2019年美国希腊共同防御合作协定，美军就被赋予在48小时之内可以无阻碍地进入和使用亚历山德鲁波利斯的优先地位。对美军和北约而言，这个基地是东南欧行动的重要的后勤中心。目前川普政府还没有对这个报道发表任何的评论。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和中国大陆有关。 因为在最近呢，中国大陆让人比较惊讶的新闻是此起彼伏。那我们来看看这条消息是怎么回事。是说广东呢吴川有一个鞋厂，有工人讨薪无果，结果十分钟这个地方是秒变火海。怎么回事呢？是在2025年的2月23号的下午5点，广州湛江吴川博铺镇有一个鞋厂发生了惊人的事件，有几名讨薪未果的工人是发生了现钟事件，他们在愤怒和绝望的情绪的驱使下激发了事态的恶化，不到十分钟整个厂区被吞噬成了一片火海。网友纷纷在网上留言，愤怒地表示民不聊生啊，何时才能讨回公道。更有网友指出，这起事件有可能是人为的纵火，而且呢，由于保险公司规定仅仅赔偿自然灾害，所以厂房的损失恐怕是没有办法得到赔偿。那么这一个事件呢，它就揭露了中共体制下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当正义无法得到伸张，暴力就成了唯一的一个教训的方式。有一个网友呢是愤怒地写道啊，说长此以往，中国将变成一片废墟。再来关注一个消息啊，是说还没有返回办公室的美国联邦雇员将会被安排休假。美国政府效率部道指领导人马斯克在今天早些时候说，还没有返回办公室工作的联邦雇员本周就会被安排行政休假了。马斯克今天呢，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强调了政府的命令。他说啊，一个多月来，那些无视川普总统的行政命令，拒绝按照要求返回工作岗位的人，已经多次受到警告了。那么，从本周开始，那些仍然没有按照要求返回办公室工作的人，就会被安排行政休假。川普在1月份的时候说，他相信呢，很少有联邦雇员会回到办公室，所以当时川普说，我们的政府需要变得更小，而且更有效率。那么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呢，就宣布说，如果雇员不想回到面对面这样的工作状态，那么就可以接受职位买断计划。这个计划当时就引起了工会还有一些民主党立法者的反对，他们告诫联邦雇员啊，不要接受买断提议。美国法官在2月12号的时候呢，就做出了裁定，允许川普政府继续推动一项精简联邦员工的买断计划，当时呢，就驳回了工会要求进一步救济的请求。那么在2月12号 OPM 也就是美国联邦雇员办公室发表声明的时候呢，大约有 7.5 万美国联邦工作人员都接受了川普政府的延期买断计划。那么其实这个事情还有一个导火索啊，就是每周工作汇报。每周工作汇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OPM 要求联邦雇员通过电子邮件去汇报他们在前一个周前完成的任务，结果呢就受到了一些抵制。这些部门就要求啊，不会要求自己部门的雇员按照要求去提交工作报告。那么对此呢，川普和马斯克都是有所回应的。那川普呢，他就利用 Grok 3，他就是写了一封这样的邮件，邮件是用调侃而且带梗的方式回应了这份报告。这个邮件呢，就附上了一张海绵宝宝的图片。这个图片呢，同时还写着说，上周完成的工作内容列出了5个要点：一为川普而哭泣，二为马斯克而哭泣，三难得去了一次办公室啊，读了几封邮件又为马斯克和川普而哭泣了。那么后来马斯克在 X 平台上证实啊，说这份邮件呢，实际上是根据要求呢在 Grok 上生成的。马斯克就说，你看我一封邮件呢，其实就是这么的简单，回应的标准呢，实际上也就是这么的低，可是让人非常不安啊，就是政府的某些部门认为这太过分了，这是怎么了呢？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